我们前两次提到传道书呢，基本上好像是一个年轻人听老先生说他人生走过很多的死路，来劝年轻人不要继续走那些死路。从传道书我们找到几个功课，第一个呢，第一章就告诉我们，看清这世界是一个封闭系统，就像月亮、太阳、星星、风跟水在一个封闭系统里面。第二，不要把人生的中心单单放在今生这个篮子里面，你不能单单让日光之下成为你的人生唯一的焦点。第三，有色彩的人生会看重价值超过价格。所罗门非常有钱，最后他发觉钱这些享受并不能让他真正的满足，因为钱价格不比价值更重要。第四，有色彩的人生看智慧过于知识。诗歌智慧书有几个重要的书，就是箴言处理平常，约伯记处理反常，传道书呢是虚空的虚空，无常。在平常、反常、无常的过程当中呢，传道书告诉我们，无常、虚空的虚空的时候呢，你需要有敬畏上帝日光之上的智慧。这本书告诉我们呢，你单单以为有聪明、有智慧，却没有上帝，实际上呢，危机会伺服的。整本书从序到拔呢，就发觉呢，智慧人的脑筋其实不是那么可靠的。在第一章十二节，他自己呢，他说，我是耶路撒冷做以色列王的，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，乃知神教世人所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。十五节，弯曲的不能变直，缺少的不能足数，人的智慧有限。一章十八节呢，他自己就这么说的，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，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。智慧不是人生的唯一，不是人生的一切。第一章他自己用他本身的告白告诉我们说，他这么聪明，却有一些事情他弯不过去，有一些事情绝对是超过他的极限。实际上结束的时候，十二章他自己的感叹，他发觉最后他即使是教导别人，第九节，我有智慧用知识教训众人，此一节好像刺棍会中之师的言语，著书多没有穷尽，读书多身体疲倦。所罗门写多很多诗歌智慧书里面当中呢，箴言、传道书、雅歌、诗篇，但是他说这些总意是敬畏神，谨守他的敬命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你还是要上帝，你不能单单有聪明就可以成为老师。传道书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 teacher， 是教导别人的，教导别人更需要上帝。就好像所罗门王在箴言三章五到六节所说的，你要专心仰望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智慧是有好处，但他绝对不是帮助你呢无往不利的。第七章第七节说啊，勒索使智慧人变成愚妄，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。人以为的智慧聪明，如果没有上帝也是有危机的。智慧有好处，但也是有所不知的。七章十一节到十四节说，你要查看神的作为，上帝使为曲的谁能变为直呢？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，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，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，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。你有智慧有聪明，但是你不可能预测明天，你不能掌握将来。智慧很宝贵，但不能刷去你的罪性。第七章十九节到二十节，智慧使有智慧的人比城中十个官长更有能力，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界上实在没有。你即使有智慧，实际上你还是犯罪，你并不是义人。智慧有边缘有墙壁。七章二十三二十四节说，我说要得智慧，智慧却远离我，万事之理离我甚远。 而且最深，谁能彻透呢？你有聪明智慧，你却知道自己非常渺小。苏格拉底讲的对，越聪明的人越了解自己的愚拙。所以智慧重要，但智慧不是人生的一切。八章四到七节，王的话本有权力，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，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，他不知道将来的事，因为将来如何，谁能告诉他呢？他可以帮助王能够找到时候定理，但是他不能知道将来。在日光之下，太多危机四伏，你不能靠人本的智慧，你需要上帝。第五个，有色彩的人生体会，明天不会永远是你的。第九章十一节到十二节，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，快跑的未必能赢，力战的未必得胜，智慧的未必得粮食，明哲的未必得纸财，灵巧的未必得喜悦。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，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。鱼被恶网圈住，鸟被网罗捉住，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，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。你说飞毛腿一定赢，不见得。歌利亚很强壮，最后被大卫刺杀。四世纪第七章，基甸300勇士杀了米甸人。到了终点，真正赢的还不是你能预测的，你不能对明天有把握。九章十一节还有三个平行，智慧的未必得粮食，明哲的未必得纸财，灵巧的未必得喜悦。三个未必，不一定有把握。你有体力，你有技能，你有聪明，你有学位，但你不一定能把握在人生的球场上，不管是体育界、经济界、人际关系、知识界，样样得胜。你会发觉呢，投资报酬率在日光之下不一定成正比，很多意外人生，好多变数，人无从预测。不论是海啸，不论是地震，不论是飓风，不论是车祸、失业、生病，你无从预测。九章十二节说，人不知道自己的定期。有一种行业是绝对不可能失业的，算命的，他抓住人心，对将来有好奇，想掌控，想知道，但很稀奇，人不知道自己的定期。传道者用其他的动物来衬托呢，人不能知道自己的定期，结局往往很凄惨。鱼被恶网圈住，鸟被网罗捉住，人就像鱼，就像鸟，祸患圈住你，太多不能掌控的。人有旦夕祸福，就等于第三章时间之诗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哭有时，笑有时。原来人不知道将来，人的结局呢，跟兽完全一样，人也要死，动物也要死，死亡的方式是一样，人看起来没有高明一点。因此传道书把人弄得很谦卑。因此呢，你在的是 timing 时间，当时的机会，机会上帝给你的，你的时间不在你手中，明天不会永远是你的。第六，你要了解上帝给你的时间，当时的机会。其实传道书是非常务实派的，抓住现在。西方的谚语是这么说的，一只手中的鸟直过树林里面的千万只，在你手中的才是真的。所以传道书非常注重现在享受，现在感恩，现在纪念上帝。因为你不知道明天，你要了解人生啊，危机四伏。九章十三节我来读，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，据我看是广大的，就是有一个小城，其中的人数稀少，有大君王来攻击，修筑营垒，将城围困， 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，他用智慧救了那城，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。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，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却被藐视，他的话也无人听从。他很聪明，竟然救了这个城，可是呢，没有人纪念，被藐视，他的话无人听从。你可能对国家有功，却没有人纪念你。你很有聪明跟智慧，却发觉呢，你不能保证在政治上能够成功，因为政治根本不在你手中。人间在政治当中呢，是很多地雷的。传道书就用小动物，看第十章第一节，使苍蝇、使做香的膏油发出臭味，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，好像一粒屎坏了一锅汤。一对多，这正好是第九章十八节最后所说的，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。传道书其实在影射啊，刚刚那个城被救的那个君王啊，实际上可能就是那个愚昧人，他不懂得下面这个不知名贫穷的智慧人救他，也不知道听从他，他呢继续呢喊声，第十七节喊，用媒体操作。你会了解实际上人间智慧的人其实是孤独的，你有聪明，但是呢你会被愚昧所排挤，你个人的一点点堕落也可以污染许多的善事。你是领袖，你让整个社会的秩序整个颠倒了。十章五到七节里，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，就是出于掌权的错误。愚昧人立在高位，富足人坐在低位。我见过仆人骑马，王子向仆人在地上步行。如果用孔子的礼运大同篇来说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，希望有才能的人放在当得的位置。可是你会发觉呢，往往是愚昧人立在高位。这种挫折跟痛苦，孙中山先生上李鸿章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。他说呢，不要以为欧洲富强之本是中国人的盼望，而是人能尽其才，地能尽其力，物能尽其用，货能畅其流。你会发觉，就当时清朝，如果这些领袖、这些头头不懂得了解用下面的智慧人，那国家呢常常很悲哀，整个社会秩序颠倒的。人生太多变数，你不能靠你的智慧，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危机里面呢，通通碰得到。十章八到十一节，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，拆墙垣的必为蛇所咬，凿开石头的必受损伤。这已经是农夫了，这已经是工人了，这不是君王了。劈开木头的，这是木匠了，必遭危险。铁器钝了，你用智慧把它磨的话呢，就不会多费气力，所以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。但你未行法术之先，你以为我多聪明，我用蛇让它催眠，但万一蛇不吃你这套咬人，你后面的催眠术呢也是无益的。所以十一节说，未行法术以先，蛇若咬人，后行法术也是无益。你会发觉小小的第十章呢，一个虫、一个蛇、一只鸟会破坏你原来日光之下以为都在你掌控。你需要上帝，你不能单单只要日光之下我的智慧，即使那个智慧是敬畏上帝来的，敬畏上帝帮助你在平常无常反常当中来得到真正的智慧，回到上帝面前，不能靠自己的聪明了。低头祷告，亲爱的主，帮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靠自己的聪明，要专心仰望耶和华，让全能的神在日光之上引导我们每一生的脚步。因为在平常无常反常在各样的环境当中，我们离开你什么都不能做，交托仰望，求主让我们敬畏你、敬拜你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们。